房玄龄等。房玄龄等，桓宜，字茂伦，是乔国龙亢人，汉朝武更桓荣的第九代孙。父亲桓浩，官至郎中。桓宜年少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虽然饮食简陋，但他处之泰然，性格开朗通达，很早就享有盛名。他善于鉴别人物，选拔人才，有时从无名之辈中提拔，有时在孩童中发现当时的人把他比作许绍、郭泰。他年轻时与宇亮交情深厚，深受周乙的器重。周乙曾感叹说，茂伦奇特不凡，确实是个可意中人。他从周主簿起家，后来响应齐王司马炯的义举，被任命为齐都尉。元帝担任安东将军时，委任他代理春秋县令，不久被征召为丞相中兵署，多次升迁至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在朝廷中名声显赫。当时王敦专权，猜忌名望之事，桓宜因病辞职。他曾经路过盂县，县令徐宁字安期，性格开朗，学识广博，桓宜遇到他，高兴地停留了多日，结交后才离开。在此之前，宇亮经常嘱咐桓宜物色一位好的吏部官员，等桓宜到了都城，对宇亮说，为你找到一位吏部官员了。宇亮问在哪里，桓宜说，一个人应该有的不一定非有，不应该有的不一定没有。徐宁真是海带地区的亲政之士，于是推荐了他，徐宁随即升任吏部郎，最终担任显要官职。明帝将要讨伐王敦，任命桓宜为散骑常侍，让他参与密谋。等到王敦被平定，殷公被封为万宁县南。丹阳尹温峤上奏说，宣城地势险要，靠近山川，多次经历变乱，应该有名望和实力的人镇守，我认为桓宜可以胜任。皇帝亲手批复说，正好收到太真的奏表，现在大事刚刚平定，朝廷需要人才，没有君子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如今外务稍微减轻，想暂停这件事。桓宜上书极力谦让，说内外职务都不是他能胜任的，但因为祖先的坟墓在这个郡，想暂时借助名义，于是被任命为宣城内史。他在郡中施行仁政，受到百姓爱戴。苏郡叛乱时，桓宜聚集义军，准备前往朝廷。他的长史毕会认为，郡中兵力薄弱，山区容易受到扰乱，应该按兵不动，等待后续行动。桓宜严厉地说，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阴毡追逐鸟雀一样，如今国家危在旦夕，道义上不能安逸。于是派将军朱绰在芜湖讨伐叛军别帅，打败了他们。桓宜随即出兵十尾，恰逢朝廷派将军司马流先占据慈湖，被叛军击败，叛军长驱直入。桓宜认为郡中没有坚固的城池，于是退守广德。不久朝廷军队战败，桓宜听说后慷慨流泪，进军屯驻泾县。当时各州郡大多派使者投降苏郡，皮会又劝桓宜假装与苏郡讲和，以缓解迫在眉睫的祸患。桓宜说，我受国家厚恩，理应誓死效忠，怎么能忍辱含垢与丑恶的叛贼来往？如果事情不成，这就是我的命运。派将军于纵守蔚蓝时，苏郡派将领韩晃攻打于纵，于纵将要战败，左右劝他撤退。于纵说，我受皇侯厚恩，本来以死相报，我不能辜负皇侯，就像皇侯不能辜负国家一样。于是立战而死。韩晃乘机进军攻打桓宜，桓宜坚守了一年多，势单力薄。叛军说，桓宜如果投降，会带以优厚的礼节。将士们大多劝桓宜假装投降，再考虑后续行动。桓宜不听从，言辞壮烈，志节不屈。城池陷落，他被韩晃杀害，时年53岁。当时叛军还未平定，他的儿子们都流离失所，宣城人几世和率领义骨将他安葬。叛军平定后，追赠他为廷尉，谥号为简。咸安年间改赠为太常。于纵也因为进节而死，追赠为新谷太守。当初桓宜与郭璞关系很好，曾让郭璞占卜卦象，形成后郭璞用手毁坏了他。桓宜问原因，郭璞说，卦象和我的一样，大丈夫遇到非命之死怎么办？最终果然应验了郭璞的话。桓宜有5个儿子，桓温、桓云、桓豁、桓密、桓冲。桓温另有传记，桓云字云子，起初担任骠骑将军何冲的参军， 尚书郎没有接受，袭爵为万宁县南，历任建武将军、义城太守，遭遇母亲去世而离职，安葬完毕后被启用为江州刺史。他声称有病，在墓地旁结庐居住，诏书敦促逼迫，他坚决推辞不出任，服丧期满后才就职，加授都督司州、豫州军事，兼任镇蛮护军、西洋太守。贾节桓云招募聚集兵力，志在充足兵力，但多有冤枉滥杀，众人都叹息怨恨。当时桓温执掌大权，有关部门不敢弹劾。生平四年去世，追赠平南将军，谥号为真。儿子桓旭继承爵位，官至宣城内史。桓豁字郎子，起初被征召为司徒府、秘书郎，都没有就任。简文帝召他为辅军从事中郎，任命为吏部郎，他已有病推辞，升为黄门郎，没有接受任命。当时谢万在梁蒲战败，许昌、颍川等城相继陷落，西部边疆骚动。桓温命令桓豁都统缅中七郡军事，建威将军、新野一城二郡太守，攻打慕容屈臣，击败了他，晋号右将军。桓温回到内地后，任命桓豁兼京、扬、雍州军事，兼任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贾节将军职务照旧。当时凉州刺史司马勋在凉州、益州反叛，桓豁派他的参军桓丕讨伐他，而南阳都护赵弘、赵毅等人驱逐太守桓旦，占据宛城反叛，桓豁与晋陵太守罗崇讨伐并击败了他们，又攻打伪南中郎将赵盘于宛城，赵盘退走，桓豁追到鲁阳，擒获了他，押送到京城，设置戍守后返回。又兼宁义军事，桓温去世后升任征西将军、晋都交州、广州及并前五州军事。苻坚侵犯蜀地，桓豁派江夏向竹遥抵御他，广汉太守赵长等人战死，竹遥率军撤退。不久苻坚又侵犯凉州，桓豁的弟弟桓冲派辅国将军朱旭与桓豁的儿子江州刺史桓石秀逆流而上救路，接受调度。桓豁派都护桓丕与朱旭等人在沔水、汉水一带游击，作为凉州的声援。不久张天锡陷没，诏书派中书郎王寻之前往桓豁处咨询谋划边境事务。桓豁上表任命凉州刺史毛宪祖兼缅北军事，兖州刺史朱旭为南中郎将兼缅中军事，镇守襄阳，以巩固北部边境。太元初年升任征西大将军、开府。桓豁上书间决辞让说，臣听说三台星辉映天空，北极星因此更加耀眼，论道辅政，王道因此时和年丰，必须仰观神庙的契合，对阳成就大事，弘扬简易，以辅助教化，畅通玄风于宗极，所以应当明扬卑微，登用贤俊，使筑墙者有冲天之举，渭水之滨无垂竿的隐士，用此功绩苍生，道光千载。因此德性不是当时众望所归，成典不虚受，功劳微小而赏赐厚重，贤达之人不以此动心。臣实在是个凡人，度量没有远大之处，凭借门庭恩宠，于是窃据非分之位，进不能阐扬皇风，赞明正道，退不能尽力于所任，统一华夏和戎狄。师位素餐多年，平庸的业绩没有可记载的，所以敢于冒犯成命，归臣赤诚之心。福愿陛下回神悬览，追收谬误的眷顾，则众望改观，臣知道如何免罪。最终没有允许。等到苻坚攻陷仇池，桓豁任命新野太守吉义代理卫星太守，都护凉州五郡军事，戍守凉州。苻坚攻陷涪城，凉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周仲孙都放弃戍守，奔逃溃散。桓豁因为威略不振，所到之处腐败，又上书陈谢，坚决辞让，不接受开府。不久去世，时年58岁。追赠司空，本官照旧，谥号为晋。赠钱50万，布500匹，使者持节监护丧事。桓豁当时的声誉虽然不及桓冲，但很有气度。只是遇到强敌，所以功业没有建立。当初桓豁听说苻坚国中有童谣说，谁说耳尖石打碎，他有20个儿子都用石为名来应和，只有桓石前、桓石秀、桓石明、桓石生、桓石随、桓石康出名。 还时前小名镇恶，有才干，骁勇敏捷，无与伦比。跟随父亲在荆州，在狩猎围场中看到猛兽身中数箭伏在地上，各位督将平素知道他的勇敢，开玩笑让他拔剑。石前于是迅速前往，拔出一箭，猛兽跳起，石前也跳起，高于兽身，猛兽伏下，又拔出一箭后返回。跟随桓温入关，桓冲被伏箭包围，几乎覆没，石前跃马奔赴，在数万敌众中就出桓冲而回，无人敢抵抗。三军感叹，威震敌人。当时有患疟疾的人对他说，桓时前来了来吓唬他们，病人大多痊愈，他被人畏惧如此。当初元贞在寿阳反叛，时前以宁远将军、南顿太守率领诸将攻打他，攻克其南城，又攻打苻坚的将领王建于石桥，缴获战马500匹，被任命为晋陵太守，因父亲去世离职。不久苻坚又侵犯淮南，诏书说石前文武兼备，御敌有方。古人绝哀哭，兵戈之事不避，何况在于哀之中，岂能辞世？可受任奋威将军、南平太守，不久晋升冠军将军。苻坚的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严震率众侵犯晋陵，石前与弟弟石明抵御他们，叛军阻隔敖水，屯驻管城。石前设计夜里渡水过河后，叛军才发觉，力战击破他们，进克管城，擒获严震，斩首7000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聚庄铠300套。梁成率轻骑逃走，保守襄阳。石前又兼任河东太守，进据樊城，驱逐苻坚的兖州刺史张崇，接纳降众2000家后返回。桓冲去世后，石前以冠军将军兼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扶桑期满，恢复原职。很久之后，命令一镇码头，石前请求停驻溧阳，被允许。太元13年去世，追赠右将军。追论平定严阵的功劳，晋爵为作唐侯，第五子桓旦继承。桓旦的长兄桓弘任襄城太守，桓弘的弟弟桓震，桓震字道全，年少果敢锐利，但没有品行。桓玄任荆州刺史，以桓震为扬武将军、淮南太守，转任江夏相，因凶横被罢黜。等到桓玄失败，桓谦藏匿在莒中，桓震逃到华容的莒中。桓玄先令将军王志辉戍守巴陵，王志辉派人报告桓震说，桓清已攻克京城，冯志等人又平定了浔阳，刘毅各军都在中路战败。桓震大喜，当时安帝在江陵，桓震于是聚集数十人袭击江陵，等到了城下，有部众200人，桓谦也聚集部众出来，于是攻陷江陵，到行宫迎接安帝。桓震听说桓生死了，大怒，将要是逆皇帝，桓谦苦苦制止才停止。于是命令群臣以楚国的国运不忠，百姓之心又归向晋朝为由，重新奉上喜寿，以琅琊王兼任徐州刺史，桓震为都督巴州、镇西将军、荆州刺史。皇帝身边的侍从都是桓震的心腹。不久桓震叹息说，公昔日早不用我，于是导致此败。假使公在世，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平定，如今独自做这些，归于何处？于是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残害。桓震扎营在江津。南阳太守鲁宗之从襄阳在坐西打败桓震的将领温凯，进屯济南。桓震听说温凯战败，留下他的将领冯该守营，亲自率众与鲁宗之大战。桓震勇冠三军，众人不能抵御，鲁宗之战败。桓震追击，在路上遇到鲁宗之单骑，不认识他，就问宗之在哪里。宗之骗他说已经向前逃走了。宗之于是从后面撤退。不久刘毅等人打败冯该，平定江陵。桓震听说冯该战败，部众溃散逃走。后来与冯该的儿子冯弘从允城出发，又袭击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修之逃奔襄阳，桓震自称荆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怀素率领宁远将军所秒，与桓震在沙桥交战。桓震的军队虽少，左右都力战，每次交锋桓震就瞪眼奋击，众人不敢抵挡。桓震当时醉酒，且中刘建、广武将军、 唐星临阵斩杀了他。桓世秀幼年有好名声，风韵秀彻，博涉群书，尤其精通老子庄子，常独处一室，简于应酬，当时的人把他比作雨纯，很受简文帝器重。桓豁任荆州刺史，请他为阴阳将军、晋陵太守，这不是他的喜好。不久代替叔父桓冲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兼任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居住在浔阳，性格放旷，常狩猎垂钓于林泽，不为戎爵动心，善于骑射，发则命中。曾跟随桓冲狩猎，登九景山，随从很多，观者满座，石秀不曾观看，只是笑咏而已。谢安曾以事物询问他，沉默不答，谢安很感奇怪。另一天，谢安告诉他的堂弟谢嗣，谢嗣以此问他，石秀说，事物此公所熟悉，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在周五年因病离职，年43岁，在家中去世，朝野道惜，追赠后将军，后改赠太常，儿子桓之玉继承。桓玄篡位时，因石秀一门有美名，封桓之玉为陵园王。石明20岁时就很有名气，魏将军谢安举荐他担任参军，他的叔父桓冲上书朝廷，授任他督管荆州、江州、豫州三州的十郡军事，镇武将军，兼任襄城太守，戍守夏口，与石前在晋陵宫打苻坚的荆州刺史梁成等人。第二年又和随郡太守夏侯承之在张口击败苻坚的将领慕容垂、江城等人，又兼任乔国内史、梁郡太守。桓冲去世后，朝廷下诏任命石明为兼荆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桓氏世代治理荆州，石明又凭借才能和声望，很受人们敬仰。当初桓冲派晋陵太守赵统公打襄阳，到这时石明又派兵援助他。不久苻坚在淝水战败，石明派南阳太守高茂护卫皇家陵园。当时苻坚虽然被打败，但慕容垂等人又强大起来。石明派将军燕谦攻打弘农，贼寇东中郎将慕容垂投降，开始设置湖陕两个戍守点，俘获了关中的丹壮骑，用来充实太乐。当时苻坚的儿子苻丕在黄河以北建越称帝，谋划袭击洛阳。石明派将军冯该讨伐他，在临危斩杀了苻丕以及他的左仆射王福、吏部尚书苟操等人，将首级传送到京城。而丁陵翟辽又侵犯逼近黄陵，石明派河南太守冯尊讨伐他。当时起活黄淮自称滨州刺史，与翟辽一起攻打长社，部众有数千人。石明又派南平太守郭权、松滋太守王侠之攻打黄淮，斩杀了他，翟辽逃往黄河以北。凭借前后功劳，升任左将军。去世没有儿子。史生隆安年间，从司徒左长史升任侍中，历任骠骑将军长史、太傅长史。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将要讨伐桓玄，石生快速送信报告桓玄，桓玄很感激他。等到桓玄掌权，任命他为前将军、江州刺史。不久在任上去世。石遂在司马元显当政时担任司徒左长史。桓玄掌权，受任黄门郎、左卫将军。桓玄失败后，石遂逃往江西途中，聚集部众攻打溧阳，后来被凉州刺史傅兴之杀死。石康特别受桓玄亲近喜爱，桓玄担任荆州刺史时任命他为镇威将军，多次升迁至荆州刺史。因讨伐与则有功，封为武陵王，事迹记载在桓玄的传记中。桓密字木子，年少时有才气，不与世俗同流，起初被任命为秘书郎，兄长桓温压制他而不任用，过了很久担任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当时凉州刺史司马勋反叛进入蜀地，桓密以本官身份兼领凉州、益州二州的征讨军事、持节。司马勋被平定后返回郡中，后来担任散骑常侍，调任中领军。孝武帝刚即位时，妖贼卢耸进入宫中，桓密与左卫将军殷康一起入宫攻击他。桓温入朝，私下审理卢耸事件，逮捕了尚书陆石等人，获罪的人很多。桓密也被免官，居住在宛陵，常常愤愤不平。桓温病重时， 桓密与桓温的儿子桓熙、桓纪等人谋划一起废除桓冲。桓冲秘密知道了这件事，不敢进入。不久桓温气绝，桓冲先派力士拘捕了桓熙、桓纪，然后才去吊丧。桓密于是被废弃，就居住在墓地，放纵于田园，喜爱游山玩水。后来被启用为散骑常侍，共三次上表陈述自己的心意。诏书说，桓密受到先朝的知遇，因此征召他，但他频频上表辞让，以隐居自述诚意，加上有病，看了让人增加感叹，可以顺从他的意愿。桓密一向轻视桓冲，桓冲当时显贵兴盛，桓密以常侍之位低微为耻，所以不接受朝廷的命令，给谢安写信和十首诗，言辞道理可观，文章多引用简文帝对他的眷顾。比桓冲先去世，长子桓卫官至散骑常侍、游击将军。桓玄篡位时，封他为李陵王。桓冲自幼子是桓温诸弟中最通达有见识的，有军事才干，桓温很器重他。20岁时，太宰、武陵王司马熙征召他，他没有就任，被任命为阴阳将军、镇蛮护军、西阳太守。跟随桓温征伐有功，升任督管荆州的南阳、襄阳、新野、益阳、顺阳、雍州的荆兆、扬州的义城，这七郡的军事、宁朔将军、义城、新野二郡太守，镇守襄阳。又跟随桓温攻破遥襄，等到俘获州城，晋号征虏将军，赐爵封成功。不久升任镇威将军、江州刺史，兼领镇蛮护军、西阳、乔二郡太守。桓温攻破遥襄时，俘获了遥襄的将领张俊、杨宁等人，将他们迁到浔阳。桓冲在江陵还没来得及到任，张俊就率领他的部众500人杀死江州都护赵皮，抢劫了武昌府库，带着妻子儿女向北叛逃。桓冲派将领讨伐抓获了他，迅速返回所镇守的地方。当初桓仪去世后，桓冲兄弟都年幼，家境贫寒，母亲患病需要用羊来治病，但没有办法得到羊，桓温就把桓冲作为人质。羊主很富有，说不想让他做人质，希望替他们养育买得郎，买得郎是桓冲的小字。等到桓冲担任江州刺史时，外出射箭，杨主在堂边观看，桓冲认出了他，对他说，我是买得，于是重重地报答了他。不久升任兼江州、荆州、豫州三州的六郡军事、南中郎将、贾节、州郡职务如故。在江州共13年，桓温去世。孝武帝下诏任命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州、江州、豫州三州军事、扬州、豫州二州刺史、贾节。当时诏令赏赐给桓温钱、布、漆、蜡等物品，但没有涉及大殓。桓冲上书陈述桓温一向心怀清廉节俭，而且私人财物足以办理丧事，请求归还官库财物。诏书不许可，桓冲仍然坚持不接受。当初桓温掌权时，死刑都自行决断。桓冲到任后，尚书认为生杀大权重大，古今都慎重，凡是死罪先上报，等待批复。桓冲代替桓温任职后，尽忠于王室。有人劝桓冲诛除当时有名望的人，独揽大权，桓冲没有听从。谢安凭借当时的声望辅佐朝政，为众人所归附，桓冲担心受到逼迫，宁康3年就辞去扬州刺史职务，自己请求外出。桓氏的党羽认为这不是好计策，无不扼腕苦谏，西超也竭力劝阻他，桓冲都不采纳，淡然处之，不以此为遗憾，对忠言和好计谋总是尽心尽力。于是改授都督徐州、兖州、豫州、青州、扬州五州的六郡军事、车骑将军、徐州刺史，将北中郎府并入中军，镇守京口。贾节又下诏桓冲和谢安一同加授侍中，带甲仗50人进入宫殿。当时丹阳尹王蕴凭借皇后父亲的身份与谢安亲近，谢安想调出王蕴担任地方长官，于是又解除桓冲的徐州刺史职务，直接以车骑将军都督豫州、江州二州的六郡军事，从京口迁镇姑熟。不久苻坚侵犯凉州，桓冲派宣城内史朱旭、豫州刺史桓一率领部众向寿阳进发，淮南太守刘波乘船在淮水、泗水一带趁虚讨伐，以救援凉州、 于是上表说，低贼自从吞并东湖，丑类确实众多，而蜀汉兵力寡弱，西凉没有防备，这确实是暴虐加速颠覆，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然而上天没有剿灭他们，屡次成为国家的祸患。我听说取胜于无形，功业建立于事变之外，伐谋之道是军事上的上策。况且这些贼寇嚣张，终究会逃窜。北狄侵犯放纵，常在秋冬。如今日月迅速流逝，高峰开始刮起，我即刻估量京畿地区守卫重重，右淮水泗水流通，长江如海，荆楚地区偏远，靠近敌寇方城，汉水没有天险的实际作用，而边防重的形势在于西门。我虽然平庸，缺乏军事谋略，但愧承重任，想奋袖而起，请求率领所统辖的军队直接进兵南郡，与征西将军陈桓豁共同谋划。贼寇如果果真驱使乌合之众到沔水汉水送死，或许可以仰仗正义和顺利，利用敌人的可乘之机一举成风，扫清污秽，不再烦劳王师，有事于三秦。那么先帝的盛业永远兴隆于盛世，宣武帝的遗志在昔日无憾。如果他们畏惧皇威，图谋不轨而计策穷尽，那么我们就观察兵力，等待时机，再商议进取，整顿军队回师，快慢只求事宜。福愿陛下审阅我的陈述，特别加以准许。诏书回答说，丑类违逆天理，连年放肆，凉州益州失守，河西沦丧，没想到天下未能统一，愤慨叹息充满胸怀。将军谋划深远，思虑周密，中国的真诚表现在一里一指中。阅览魏州，既感动又感慨。贼寇虽然乘机窃取利益，但以无道行事，穷兵黩武，暴虐的意识不重，灭亡之期形势怎能长久？但防备不测是军事上的善政，已经询问群臣，恭敬地听从高见，希望与征西将军协调参与良图，好的谋略远计动静随时上报。恰逢张天锡陷没，于是罢兵。不久桓豁去世，桓冲升任都督江州、荆州、凉州、益州、宁州、胶州、广州七州以及扬州的义城、雍州的京兆、司州的河东军事，兼任沪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将军，侍中如故。又任命他的儿子桓嗣为江州刺史。桓冲将要赴镇，皇帝在西堂为他饯行，赐钱50万，又用酒340石、牛50头犒赏赏赐文武官员。谢安送他到利州。桓冲到达江陵后，当时苻坚强盛，桓冲想移军据守江南，于是上书说，自从中兴以来，荆州的镇守地点随意变更。我已故的兄长桓温因为石继龙死去，经营中原，因江陵路途方便，就镇守在这里。事情随时间变化，形势没有固定，而且用兵是诡诈之道，要示弱于敌，如今应该全力重视江南，在江北设置少量戍守。南平禅陵县界内有地名上名，田地肥沃，可以供养军人。在吴国石勒乡城以上40多里，北靠大江，西接三峡。如果狂角之敌来送死，那么就引城以北，就坚壁不战，接应会河渡江，路途不远，乘他们疲惫懈怠，扑灭容易。我执掌在外，就根据情况处理。于是一阵到上明，派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资义参军杨亮守江夏。诏书因为荆州水旱饥荒，加上桓冲新一柱草创，每年运米30万斛以供军资，等到丰收才停止。苻坚派他的将领芙蓉侵犯樊城、邓城，十月侵犯鲁阳，姚长侵犯南乡，韦忠侵犯卫星，各地都被攻陷。桓冲派江夏向刘氏、南中郎将朱旭攻击他们，但刘氏畏惧懦弱不前进，朱旭又被贼寇擒获。桓冲深深自责，上书送桓福杰和应寿，请求解除职务，不被允许。派左卫将军张玄之到桓冲处咨询军事。桓冲率领前将军刘波以及兄长的儿子镇威将军石明、冠军将军石潜等攻打苻坚，攻拔了苻坚的驻阳，进攻武当，赶走了苻坚的兖州刺史张崇。苻坚派慕容垂、毛当侵犯邓城，伏羲、十月侵犯新野。桓冲既畏惧苻坚的部众，又因为急意返回上明镇守。上表说，下口是沔水， 江水的要害，靠近强敌，兄长的儿子石明可以担任此任，就授任他督管荆州、江州十郡军事，镇武将军、襄城太守。浔阳北接强大的蛮族，西连荆州、颍州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如今抚州已经分开，请以王慧补任江州刺史。诏书同意。当时王慧刚遭遇兄长王绍的丧事，将要下葬，推辞不想出事。于是魏将军谢安改以中领军谢由代替他。桓冲听说后发怒，上书认为谢由文武都不胜任，请求自己兼领江州，皇帝同意了。桓冲派时前攻打苻坚的襄阳太守严震，擒获了他以及大小将帅29人，送到京城，诏令将他们交给桓冲府。因平定严震的功劳，封次子桓谦为宜阳侯。苻坚派他的将领郝贵守卫襄阳，桓冲派扬威将军朱绰讨伐他，于是焚烧了沔水以北的田道，拔取600多户而回。又派上庸太守郭宝攻打苻坚的卫星太守楚元，上庸太守段方，他们都投降了。新城太守屈长逃跑，三郡都被平定。诏令赏赐1000万，跑表1000端。当初桓冲西镇时，因为贼寇正强，所以一镇到上明认为江东力量弱小，只能保固疆土自守罢了。又认为将相职责不同，自己德望不如谢安，所以委任他内辅朝政，而自己把四方镇守汉卫作为己任。又与朱旭关系亲密，不久朱旭被贼寇俘获，桓冲深感惭愧惋惜。不久苻坚倾全国之力入侵，桓冲深以朝廷根本为忧虑，就派精锐3000人赶赴京都。谢安认为3000人不足以有什么增益或减损，而想对外显示闲暇，听说军队在附近，坚决不听。回报说朝廷处置已经确定，兵甲不缺，西藩应该做好防备。当时谢安已经派了兄长的儿子谢玄以及桓一等各军，桓冲认为不足以决定心肺，召集左力，对着他们感叹说谢安有庙堂的气量，不熟悉将略。如今大敌将至，还在游玩清谈不停，虽然派了几个不经事的少年，部众又少弱，天下是可以知道了，我们恐怕要沦为夷狄了。不久听说苻坚战败，大功告成，又知道朱旭因此得以返回，桓冲本来有病，加上羞耻发病去世，时年57岁。追赠太尉，本官如故，谥号宣穆，赐钱50万，布500匹。桓冲生性节俭朴素，而且谦虚爱护世人。他曾经洗完澡后，妻子送来新衣服，桓冲非常生气，催促让他拿走。妻子又送来衣服，并对他说，衣服不经过新的，怎么会变成旧的呢？桓冲笑着穿上了。他任命处事南阳人刘灵芝为长史，刘灵芝不从命，桓冲亲自去迎接他，对他非常礼遇。又征召处事掌沙人邓灿为别驾，备办礼仪极其恭敬。邓灿被他的好贤之心感动，于是出仕接受任命。当初西涧、雨亮、羽翼临终时都有上表安排亲戚，只有桓冲独自给谢安写信说，妙龄灵宝年纪还小，王兄的托付未能完成，以此为遗憾。言语不涉及私事，议论的人更加称赞他。等到他的灵柩运下江陵，世人妇女老幼都到江边瞻仰送行，嚎哭尽哀。后来桓玄篡位，追赠桓冲为太傅、宣城王。他有7个儿子，桓嗣、桓谦、桓修、桓崇、桓宏、桓宪、桓仪。桓嗣字公祖，年少时有清高的声誉，与桓豁的儿子桓世秀同为桓世子侄中的佼佼者。桓冲接替桓豁西镇后，皇帝下诏任命桓嗣督察荆州3郡、豫州4郡的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他处理政事简约，修缮所住的斋屋，应当做板檐。桓嗣命令用茅草代替，木板交给船官。后转任西阳、襄城2郡太守，镇守下口。后来兼任江夏相，在官任上去世。追赠南中郎将，谥号为敬。儿子桓应继承爵位。桓应字茂远，年少时有清高的操守，虽然世代显贵，却以恬淡退让著称。起初任秘书丞，多次升迁至中书郎、秘书监。桓玄非常钦佩喜爱他，升任中书令。桓玄篡位后，任吏部尚书，跟随桓玄西逃。桓玄死后，他归降。 皇帝下诏说，善行显著则福作长远，功勋彰明则势力不同。因宣孟的忠诚，使晋国蒙受恩泽，子文的德性后代得以存续。已故太尉桓冲昔日镇守陕西，对王室忠诚，他的几个儿子沾染凶恶，自取罪戮。想到桓冲的勤劳，心中哀怜，他的孙子桓应应当加以怜悯赦免，以奖励为善，可特别保全性命，流放到新安。等到东阳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骆求等人谋反，暗中想立桓应为桓玄的后嗣，事情败露，桓应被处死。桓谦字敬祖，祥和端正，有气量威望。起初因父亲功勋封为宜阳县开国侯，多次升迁至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孙恩作乱时，桓谦逃奔无锡，被征召受任尚书、骠骑大将军袁显引荐他为资义参军，转任司马。元兴初年，朝廷将要讨伐桓玄，因桓氏世代在陕西，桓谦的父亲桓冲在荆楚有遗留的恩惠，担心人心向背，于是任命桓谦为持节、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假节，以安抚荆楚。桓玄执政后，任命桓谦为尚书左仆射，兼管吏部，加授中军将军。桓谦兄弟显赫在列，桓玄很倚重他们，但内心却不能善待，改封桓谦为宁都侯，授任尚书令，加授散骑常侍，升任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桓玄篡位后，又兼任扬州刺史，原职不变，封为新安王。等到桓镇作乱，桓谦保护皇帝车驾，很有功劳，然而他愚昧懦弱，尤其不能处理大事。起初他劝说桓镇率军向下游决战，自己留守江陵，桓镇轻视桓谦的执政能力，所以没有听从。等到桓镇失败，桓谦逃奔到姚兴那里。此前乔纵向姚兴称藩，乔纵与卢循互通使者，暗中互相呼应，于是上表姚兴请求桓谦一起顺流东下。姚兴问桓谦，桓谦说，陈家门在荆楚广施恩德，堂弟桓玄末年虽然篡位，都是被逼迫，这是人神共知，现在臣与乔纵东下，百姓自然会惊骇骚动。姚兴说，小税容纳不了大船，如果乔纵的才能足以成事，也不必借助你作为羽翼，你应当自求多福。于是送他离去。桓谦到蜀地后，想虚心招揽世人，乔纵怀疑他，就把桓谦安置在龙阁，派人看守他。桓谦向几个弟弟哭着说，姚主的话真是神妙啊。后来与乔纵带领乔道福一起东下，桓谦在路上招募士兵，百姓感念桓冲遗留的恩惠，投奔的有20000人。刘道归击败桓谦，杀了他。桓修字成祖，娶了简文帝的女儿武昌公主，历任吏部郎，逐渐升迁至左卫将军。王公将要讨伐乔王尚之，先派何旦之、孙吴中向巨荣进军。桓修以左卫将军身份兼任镇武将军，与辅国将军陶无忌抵抗他们。桓修驻军巨荣，不久王公失败，孙吴中派人送信请求投降。桓修回军时，杨泉期已经到了石头城，当时朝廷没有防备，内外惊恐崩溃。桓修进言说，殷仲堪、桓玄的部下专门依仗王公，王公已经被打败消灭，他们无不失色，现在如果下幽诏任用桓玄，桓玄必定内心欢喜，那么就能控制殷仲堪、杨泉期，使他们顺从命令。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桓修为龙骧将军、荆州刺史、假节，暂时率领左卫文武官员前往镇守，又命令刘牢之率千人送他，调任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桓修还没来得及出发，桓玄等人在浔阳结盟，请求诛杀刘牢之。尚之又申诉殷仲堪无罪，却唯独被降职贬黜。于是皇帝下诏恢复殷仲堪的荆州职务。御史中丞将记上奏说桓修听从杨泉期的话，往来通信传达不全面，为自己打算，怀疑贻误朝廷决策，请求逮捕焦廷尉治罪，特别下诏免去官职，不久代替王凝之为中护军。不久桓玄击败殷仲堪、杨泉期，下诏任命桓修为征虏将军、江州刺史，不久又任中护军。桓玄执政，任命桓修都督六州、右将军、 徐州兖州二州刺史贾节，不久升任辅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桓玄篡位后，任命他为辅军大将军，封安城王。刘裕起兵反桓，将他杀死。徐宁是东海郯人，年少时就有名声，任于县令。当时廷尉桓仪号称有识别人才的眼力，桓仪曾经离职到广陵寻访亲戚故旧，回来时遇风停泊在浦中，多日忧愁烦闷，于是上岸看见一所房屋，像是官署，打听说是盂县，桓仪于是造访。徐宁清廉宽厚，博览群书，两人相遇很高兴，于是留宿数日。桓仪非常赏识他，结交后告别。到都城对雨亮说，我为你找到一位好吏部郎。这话记载在桓仪传中。随即升任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在官任上去世。使臣曰，薄俗之风暗中煽动，醇厚的源泉逐渐枯竭，在情性中遗弃道德，在名教中彰显忠信。首阳山的高风亮节，求人而得人。泗水边的威严大义，早晨听闻，晚上就死去也可以。元稹脱去头盔，凛然见于往昔史册。记录系观音而死，深远见于前代之书。何况在岁末经历霜雪，在江城遭遇风雨，鸣叫声有时改变其音，坚贞的树枝很少能保全其本性。桓茂伦怀抱中和之气，怀有不可屈挠的节操，超过周禹的清高风范，遵循许郭的遥远轨迹。畏惧在危难时苟免，知道处死为容易，千年之上散发芬芳，九泉之下埋骨。仁者的勇敢不就是这样吗？至于基业经营时有盛衰，龙蛇一同处于山泽，桓冲徘徊于内府，桓豁凌厉于上游，桓潜整肃北门之威，桓秀坦然西洋之物，对外有捍卫城池的作用，在内无伟大不掉的嫌疑，在名臣中求取也算可以了。而桓温拥有极盛的资本，桓玄实现吕霜的基业，由此知道敬重的美德不能平息澹台的祸乱，宁于的忠诚不能挽救义旗的灾祸。子文得不到祭祀，可悲啊。赞曰，矫健的宣城王，坚贞之心不可凌犯，身体随露水夭折，名声与云气同生。桓潜、桓豁两代，桓冲、桓秀双美，国家依赖忠臣，家族推举才子。振武的桓潜文雅，与荀彧同为一类。归之于篡乱，何足称道。